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主任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与世贸组织总干事会谈，强调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美中贸易战暂休90天将生效，未来几周会晤已达成更实质性协议。居在海牙的杜特尔特赢得家乡市长，其阵营表现大超预期。法总统府辟谣，阴谋论者将一团纸巾说成毒品沾脏法国总统。泽连斯基只会与普京会面，欧洲拟土耳其会谈后促特朗普兑现制裁承诺。国际民航组织裁定俄应对2014年马航客机坠毁事件负责。马克龙七月将赴英国国事访问三日。美财长称美中经贸谈判并非从零开始，一切都摆在桌面上。贸易休战后，中国已取消对接收波音飞机的禁令。路透社指，即使中美会谈有进展，中方不会取消稀土出口管制。日本陆自将首次与韩国海军陆战队开展联合演训。中国万吨级军舰停靠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参加中柬联演。国安附属条例刊宪生效，列六禁地，披露侦查最高囚七年。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弗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与世贸组织总干事会谈，强调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时间13日上午10点至约10点半，日本首相石破茂会见了作为外务省贵宾访日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在会谈中，双方确认了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关税措施的背景下，为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所需的合作。石破首相表示，今年是世贸组织成立30周年的重要节点，对于你以强有力的领导力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我表示由衷的敬意。石破首相强调，在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变得更为重要。对此，奥孔乔伊维拉总干事表示，为推动包括世贸组织改革在内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与强化，各成员国的合作十分关键，并对日本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者的角色寄予厚望。他指出，在贸易领域存在诸多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日本是世贸组织的坚定支持者。双方一致确认，当下正是成员国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世贸组织所面临挑战的关键时刻，有必要恢复世贸组织的凝聚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中贸易战暂休90天将生效，未来几周会晤已达成更实质性协议。新闻台记者艾米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周一5月12号暂停了贸易战，宣布两国相互征收的震撼全球经济的大部分高额附加关税暂停90天。虽然这个宣布对金融界来说是个大好消息，但是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分歧还远未解决。在日内瓦进行了两天的谈判之后，白宫宣布暂停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二午夜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日内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与中国实现了全面重启，并将继续就 就广泛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谈判。具体而言，世界两大经济强国已经同意大幅降低彼此征收的附加关税，华盛顿方面降低到 30%， 而北京则降低到 10%。 美国征收 30% 的原因是因为华盛顿尚未撤销四月之前实施的 20% 的附加关税。此外，华盛顿还取消了对中国线上卖家包裹的部分关税壁垒。根据白宫周一公布的法令文件，对于这些由美国邮政分销的小价值进口商品，从5月2号开始征收 120% 的关税，现在也已经降到 54%。 中美休战的消息自然安抚了市场，华尔街周一基本收绿。特朗普现在希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他说也许就在本周末。据法新社指出，这是震撼金融市场、加剧对通胀和通胀压力担忧的贸易战首次出现平静的具体迹象。根据法新社的评论，引述专家报道称，中美双方的声明超出了市场预期，这是两国谈判的良好开端。但是也有分析师警告说，虽然这次休战代表着重大进展，但是要达成正式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局势也可能会恶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库格勒认为，中美之间的缓和显然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他也认为所征收的关税仍然相当高，仍会导致物价上涨和经济放缓，尽管规模要比最初担心的要小。
居在海牙的杜特尔特赢得家乡市长，其阵营表现大超预期。行动派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路透社援引菲律宾选举委员会等统计机构发布的 80%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杜特尔特在周一选举中以八倍于对手的票数在其家乡达沃市当选市长。杜特尔特曾于1977年就任达沃市副市长，1988年首次当选为该市市长。今年3月，杜特尔特因其在任内发动的致命的禁毒战争被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ICC 下达逮捕令，随后在菲律宾被当地警方逮捕，被押往 ICC 拘押。从那时起，他与外界的联系就时断时续，而且都是通过代理人，主要是他的女儿，现任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据沙拉对媒体表示，在选举结果得到官方确认后，他将与律师商讨如何为杜特尔特举办宣誓就任及后续履职等事宜。但雅典奥政府学院研究员尤新科对法新社说，如果杜特尔特还在海牙，我认为他将永远无法就职。尽管菲律宾有在监狱中执政的先例，尤新科表示，考虑到距离和海牙对通信的潜在限制，杜特尔特远程发号施令的能力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他解释说，如果你因为自己的情况而不能在市政厅，那么我认为从逻辑上讲，你必须被视为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因此由副市长接任。杜特尔特的小儿子塞巴斯提安在过去三年担任达沃市市长后让位给父亲。对此，尤新科表示，虽然达沃市民对塞巴斯提安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但他的父亲却不是那么容易被取代的。他说，杜特尔特的魔力只属于他自己，不能够传给他的孩子。杜特尔特家族最大的胜利其实是在参议院，其阵营有望赢得参议院12个席位中的至少4席，这个成绩远超过民意调查的预测，加上在南部据点的强劲表现，或能阻止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沙拉很可能会参加2028年的总统选举，对小马可斯的接班人造成威胁。
爱丽舍宫辟谣，阴谋论者将一团纸巾说成毒品栽赃法国总统。新闻台记者夏曼为您带来的报道。
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的领袖5月11日前往基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下，对乌克兰呼吁的无条件停火30天表达支持，这成为举世关注的外交行动。但一则短视频开始在 X 等社群媒体中疯传， 影片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新总理默茨在火车车厢上起身迎接刚到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桌上散发着两人刚才会谈时的物品。在马克龙坐下时，随手把桌上的一团白纸巾拿起，似乎不愿把散落纸巾的桌面让媒体拍到，这让许多不怀好意的人在社群媒体上造谣说马克龙正在吸毒，那团白色物体是一包可卡因，而默茨想掩盖的是一把吸食可卡因用的小汤勺。法国《解放报》、法新社、美联社等数家媒体立即进行事实核查，澄清马克龙不想被媒体拍到的，只是放在桌上被他揉成一团的纸巾。法国总统府昨天半夜的贴文写道，当欧洲团结造成困扰时，假信息甚至会将简单的纸巾变成毒品。这则假新闻由法国国内外的敌人传播，我们必须对信息操弄保持警觉，并搭配一张纸巾的近照，写着这是一张擦鼻涕的纸巾。中央社报道说，网络上甚至有各种修图过的照片，想证明纸巾是一包塑胶袋。有人截图说，马克龙桌上有残留的白粉，但也有网友批评，这显然是俄罗斯的网络农场正在发动的纸巾行动。法国解放报事实查核平台指出，这些通常经过修改的图片助长了社交媒体上阴谋论者的障眼法。许多散播这则有利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贴文的网友还声称这三人一起吸食了可卡因。这些阴谋论者指控与西方精英堕落且随意应对战争的论述相吻合。法国解放报表示，根据现场法新社、美联社等媒体的高解析度照片与影片，白色物体是揉过的纸巾，而默茨手边的则是牙签或搅拌棒。两位元首应是不希望这些东西被永远地记录在这些会面上。
泽连斯基只会与普京会面，欧洲拟土耳其会谈后促特朗普兑现制裁承诺。乌克兰总统顾问周二向路透社表示，泽连斯基总统周四只会在土耳其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而不会与俄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会面。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已准备好在伊斯坦布尔与普京之间会谈，以结束俄乌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白宫发言称，愿意参加将在土耳其举行的俄乌会谈。周二，当被问及泽连斯基呼吁与普京出席周四的会谈仪式时，克里姆林宫拒绝发表评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俄罗斯方面继续为定于周四举行的会谈做准备，目前我只能说这么多，我们目前不打算做进一步评论。基辅方面，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周二在受访时说，泽连斯基本周在伊斯坦布尔不会会见除普京以外的任何其他俄方官员，并指与低级别代表的会谈毫无意义。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欧洲领导人准备等到泽连斯基和普京可能在土耳其举行会谈之后，再推动美国宣布对俄实施新的制裁。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欧官员周一的谈话之后，美方显然希望在增加对普京的压力前，让俄乌双方有机会在周四举行会谈。国际民航组织裁定，俄应对2014年马航客机坠毁事件负责。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国际民航组织于周一晚间发布声明，认定俄罗斯应对2014年马航一架客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导致298人死亡的事件负责。马克龙七月将赴英国国事访问，三日，英国白金汉宫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将接受英王查理斯三世邀请，7月8日至10日到温莎堡进行国事访问三日。这会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由法国总统国事访问英国。美财长称，美中经贸谈判并非从零开始，一切都摆在桌面上。贸易休战后，中国已取消对接收波音飞机的禁令。路透社指，即使中美会谈有进展，中方不会取消稀土出口管制。 日本陆自将首次与韩国海军陆战队开展联合训练。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首次正式出访，又回到了他最喜欢的地区。和2017年一样，他的首次总统访问献给了阿拉伯半岛的合作伙伴和盟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这些富有而具有影响力的君主国。这些国家有能力为特朗普提供他想要的东西，比如光彩夺目的贸易协定，没有反对者批评或者示威的豪华欢迎仪式。同时也有他想要解决的三大危机，这就是巴以冲突、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核问题中所要提供的外交援助。预计利雅得、多哈和阿布扎比都将宣布从国防、航空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合同，这对美国总统来说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因为美国的国民越来越怀疑他的经济政策的走向。同时在地缘政治层面，这次访问也是华盛顿在该地区一连串积极外交活动的一部分。华盛顿上周日与伊朗就核问题举行了会谈，同时也与也门的胡塞叛军达成了停火协议。据报道，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华尔斯在内的一个由多名政府成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陪同特朗普出访。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预计都分别前往该地区参加会议。美国多位大型企业高管也受邀出席了此次活动，其中就包括黑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施瓦兹曼、贝莱德首席执行官芬特、特斯拉和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而马斯克的另一个身份是他现在领导着政府效率部，他的任务是要削减美国政府的所谓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对于特朗普这位在过去八年中一直都和沙特阿拉伯保持着特殊关系的美国总统而言，他的首战当然也极具象征意义。他和利雅得之间无疑具有战略经济的联盟关系，同时也不乏个人关系的成分在内。八年前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特朗普首次出国访问同样也选择了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当时购买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武器，华盛顿当时因为对记者卡舒奇遇害事件视而不见而受到严厉的批评。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该地区的访问也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尤其是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这是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几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历史性和平条约或者是正常化的协议。八年之后，特朗普决定再次把海湾地区富饶的石油和天然气君主国放在他的西方盟友之前去访问，就不仅反映了该地区国家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总统经济优先的政策，也是要为了巩固与沙特王国的战略联盟来换取大量投资。美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方面承诺超过6000亿美元的合同，涉及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基础设施，而对于喜欢整数的特朗普总统而言，合同的金额甚至会四舍五入到10000亿美元。报道称，特朗普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也会从该协议中受益，多个房产项目即将亮相。周二到访的特朗普就和沙特的王储萨勒曼出席在利雅得举行的经济论坛，签署一些承诺的协议。美国总统和东道主之间的讨论预计还集中在一些正在进行的谈判之中，其中包括乌克兰问题、加沙、也门和伊朗以及海湾国家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叙利亚问题。将沙特阿拉伯定为此行的第一站，美国总统的到访势必也要确认并且强化利雅得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该国的实际领导人王储萨勒曼亲王也将确认其作为特朗普的优先对话者之一的角色。法新社报道指出，面对美国积极但是并不是旗帜鲜明的外交，海湾国家也将寻求了解甚至影响特朗普在加沙和叙利亚等重大地区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优先考虑的自然还是经济问题。 此外，美国和沙特仍然在就后者加入民用核能力进行相关谈判。特朗普承诺要发表重大的声明，他的声明是否将会涉及到沙特以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重要议题都自然备受关注。报道形容说，在这些问题上，地区的期待值也是很大的，但是神秘感正在被巧妙地维持着。实际上，自从2017年以来，中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哈马斯在2023年发动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加沙战争，使得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亚伯拉罕协定的延期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加沙战争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后果，特别是给巴勒斯坦平民造成的巨大损失，美国总统希望将沙特阿拉伯纳入其第二任期的重大地区的所谓交易的愿望也会受挫。因为沙特的王储已经重申，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和永久结束加沙战争的道路明确之前，利雅得不会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另据一位与国防部关系密切的沙特官员透露，利雅得现在也急于维护与美国这个盟友的防卫关系，也正在特别寻求锁定 F-35 战斗机以及防空系统的交付。与此同时，人权问题自然不会给这次访问带来任何麻烦。中东问题专家安德烈亚斯·克里格表示，这是一种非常交易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权问题完全不会值得一提。而在抵达海湾地区之前，特朗普已经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他被指控接受了卡塔尔王室提供的一架波音 747-8 型飞机，以取代现有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并在其任期结束后使用这架飞机。面对批评声，美国总统反驳说，这架飞机只是一个临时的礼物。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接下来请您收听 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晚间将在法国电视一台的特别直播节目中就多项关键议题接受提问并作出表述，此举在其任期还剩下2年的关键政治节点尤显重要。中美两国就暂停贸易战达成协议，这是5月13日出版的法国各报突出关注的新闻焦点。除中美贸易战的话题外，与中国相关的其他报道还有法国零售商对中国低价电商平台的迅速扩张深表担忧，台湾当局加强反渗透政策，加紧审查来自中国大陆人士的身份合法性，引发在台大陆配偶强烈不满情绪。回声报与费加罗报分别报道了特朗普在与中国的关税战博弈中做出重大退让，全球股市出现强劲反弹，以及中国将20家美国公司从黑名单中移除的消息。回声报指出，在中美贸易博弈中，特朗普政府近日在对华关税政策上做出重大退让，基本放弃了4月推出的大部分惩罚性对等关税，却未能换取中国市场的实质性开放。美国宣布将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从 145% 降至 30%， 而中方对美国产品的反制关税将从 125% 降至 10%。尽管美国仍在数字上占据优势，但这场博弈实则以美国让步而告终。此一结果令华尔街喜出望外，市场解读为这是美中之间更大规模协议的前兆，激发了投资者信心，科技股反弹，衰退风险暂时缓解。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关税战对中美两国经济造成的伤害尚未完全显现，特别是在内需和出口层面。报道指出，尽管特朗普高调宣称胜利，但他并未如愿推动中国开放市场。中美达成的唯一实质性成果是设立一个定期磋商的机制，以就贸易问题保持沟通。中国则呼吁彻底纠正单边加征关税的错误做法。回声报还报道了中国将20家美国公司移除出黑名单的消息。该报指出，在中美达成贸易休战协议的背景下，中国宣布将取消针对部分美国企业的非关税反制措施，包括解除对20家被列入黑名单的美国公司的商业限制，并放松对某些稀土出口的管控。 此一决定对相关企业颇具实际意义，也显现出北京为在继续谈判的90天内释放一定善意，同时保留战略筹码的意愿。费加罗报聚焦全球股市强劲反弹，投资者情绪明显缓解。该报指出，在中美宣布暂停贸易冲突的影响下，欧美主要股指大幅上涨，投资者信心暂时得到恢复，但市场对中美短暂休战仍持谨慎态度，担忧未来谈判破裂，导致市场面对潜在的政策变数和经济后果。此外，费加罗报刊出一篇报道，揭示了法国零售商对拼多多和西音这两家中国低价电商平台的迅速扩张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担忧。该报指出，拼多多和西音这两家平台已经突破服装领域，正在迅速渗透至家居装饰、玩具、电子产品、五金工业等多个零售板块，以极具攻击性的定价和往往被视为不公平的商业策略，动摇了本就因疫情、通胀和消费模式转变而受挫的法国商业生态。解放报刊出一篇该报记者撰写的带有讽刺色彩的政治预言评论，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我，将帝国这一抽象概念拟人化，揭示了当今世界威权主义的复苏与西方民主的松懈之间的强烈对比。作者通过帝国的视角，讽刺欧洲社会沉迷于心理疗愈与自我反思，忽视了普京、特朗普、习近平等现代帝国骑士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现实威胁，对当前世界格局，特别是欧洲的软弱，进行了深刻批判和警示。文章警告世人，当战争再次降临，所有关于自由、性别、职场伦理的讨论都将被摧毁，剩下的只有服从、侵略与统治。解放报还载文披露了在台大陆配偶的感言，他们十分委屈地表示得不到应有的信任。报道说，在台海关系紧张、台湾加强反渗透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嫁到台湾被称为陆配的中国大陆籍女子正面临身份合法性审查和居留权受限的困境，引发了对其忠诚度的质疑和社会歧视，令他们感到不安。这一政策被质疑具有政治动机，尤其在中国加紧对台渗透以及统战引发广泛担忧的背景下，三名鼓吹两岸统一的中国网红被驱逐事件更加剧了社会对陆配群体的不信任。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本台驻柏林的特约记者丹兰发来的德柏林飞鸿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德国总理宣布将不再公布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
德国总理梅尔茨自5月6日通过第二轮选举上台以来，在一周时间内已发出了不少信号。他立马访问了法国、波兰和布鲁塞尔，发出了强化欧盟的信号。他还和法、英、波领导人共同访问了基辅，发出了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信号。就德国对乌克兰政策，他做了大幅调整。上周六，他在基辅向德国 LTLNTV 电视台表示，德国新政府将停止公布自2022年6月开始的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他说，在我的领导下，关于武器交付、口径、武器系统等问题的辩论将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在选举前就要求向乌克兰提供德国金牛座巡航导弹，而联盟伙伴社民党对此持谨慎态度，德国选项党萨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等也都反对向乌克兰继续提供武器，更别提提供杀伤力巨大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了。梅尔茨此举可能有利于他不声不响地实现他支持乌克兰的主张，但他未必能够让德国社会更团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梅尔茨上任仅两天后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除了关税之外，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梅尔茨在与特朗普大约3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还邀请特朗普访问德国。政府消息人士称，特朗普表示他可以想象进行这样的访问。梅尔茨之后表示将尽快结束关税争端。德国基施蒙吉联邦内政部长多普林特一上台就加强了边境管制，紧缩了移民和庇护政策。慕尼黑莫丘利报上周六报道说，备受争议的边境管制于本月7日开始，10日就已初见成效。第一批寻求庇护者在特里尔被拒之门外。由于边境管制更加严格，德国首次将寻求庇护者遣返卢森堡。特里尔联邦警察局表示，这四名阿富汗国民从卢森堡进入该国，他们此前曾在希腊申请庇护。黑红联盟的新移民和庇护政策正在初见成效，但德国绿党本周对加强边境管制的政策提出了质疑，要求政府解释新政策是否和欧盟法律相符。德国媒体对新政府，尤其是梅尔茨，自然表示了极大关注。周日版《法兰克福汇报》指出，本届政府起步并不顺利，梅尔茨第二轮才当选总理，也表明总理及其执政联盟仍需付出巨大的信任建设工作。任何理智的人都希望这个政府一切顺利，现在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一个再次分裂的联盟，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站起来端正自己的王冠，然后带着爱国的务实精神开始工作，忘记旧伤，寻求新的共识。时局艰难，这个执政联盟并非一厢情愿的联盟，然而他别无选择，只能保持坚定的乐观，他必须这样做，而且他一定会这样做。评判梅尔茨的标准不应是第一轮投票的结果，而应是他为国家将做出的贡献。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的专栏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要谈一谈戛纳国际电影节和环保的之间的关系。
听众朋友，第78届戛纳电影节将于今天周二晚间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因其入围影片的选择以及评委的挑选，被认为是电影节历史上政治倾向最为浓烈的一届。但是本届电影节是否也将是最重视气候以及环保议题的活动？我们来盘点一下电影节主办方今年在上述议题上的一些承诺。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同往年一样，今年入围金棕榈奖的22部影片中，似乎没有一部涉及气候环境议题。不过浏览戛纳电影节的官方网站，环境主题醒目地出现在官方网站的首页。电影节介绍说，自2021年以来，电影节就致力于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电影节围绕三大轴心展开了相关的行动，首先是减低碳排放以及减少垃圾，其次是加强资源的循环回收，再就是投资支持减低碳排放的项目。在三年内，戛纳电影节已经投资了300万美元用来支持减排项目。另外，去年电影节更是推出了一个环保宪章，并且在以上三大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了制定减低碳排放的目标，并且公开电影节的碳排放评估，将戛纳电影节的环境政策纳入巴黎气候协定目标的量减排轨迹，并通过依据2015
121认证保证其长期的实现。根据巴黎气候协定，为了将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低于2度的水平，并尽可能的接近 1.5 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已经确定到203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与2019年相比至少要减少 21%。为了遵循巴黎气候协定的减排目标，加拿大电影节承诺到2030年将保证与2019年相比至少减少 21% 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将努力接近 43% 的最佳减排目标。据评估，2019年加拿大电影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9100吨，因此电影节承诺到2030年将至少减少10300吨的碳排放。这一减排目标主要通过参加电影节的人员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所导致的碳排放，因为仅此一项就超过了电影节总碳排放量的 90% 以上。虽然电影节多年来确实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增加电动汽车的数量，减少电力消耗，减少红地毯的数量，并且使用可回收的地毯，回收防水油布，淘汰塑料水瓶，发展可持续餐饮，使用时令产品，提供素食等等，但是如何减少出席电影节的专业人士以及观众们的碳排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除了投资碳补偿项目之外，电影节似乎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不过2023年荷兰的一家调查媒体 Follow the Money 披露了加拿大电影节高估了其资助的一些碳补偿项目。媒体当时就讽刺说，加拿大电影节应该获得漂绿金棕榈奖，这在世界各地不断的爆出碳补偿项目诈骗丑闻的今天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在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加拿大电影节同许多其他的高排碳的国际活动一样，多面临着重新审视其举办方式的必要性。就拿刚刚结束的罗马天主教教皇的选举仪式一样，有碳排放组织对此一仪式的碳排放量做出了总体的评估。评估认为135位主教绝大多数都是乘坐飞机抵达罗马，他们在罗马的5天的住所，以及来自全世界各地的10000多名信徒，他们总体的碳排放应该大约在4800吨左右，而其中绝大多数的碳排放来自航空部门。也就是说，倘若与会的主教以及游客们尽量选择火车作为交通工具，那么碳排放量的总体数据将会大量的减少。就加拿大电影节而言，其碳排放总量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明星们所乘坐的私人飞机以及停泊在海湾的游艇，这就是为什么有环保组织曾经试图阻止私人飞机的起飞。因此，加拿大电影节的红地毯是否有可能变成绿地毯，其关键还取决于出席电影节的明星们的个人行为，而他们的行为将影响全世界的电影爱好者以及普通的消费者。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谈的是加拿大电影节的红地毯是否可能变成绿地毯。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看德国的政坛新气象，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经历了一场艰难的选举之后，德国总理默茨在当选后的翌日就展开了外交之旅，到访的第一站是巴黎。实际上，默茨刚刚在德国联邦议院的选举中经历了一场非凡的考验。在原本只是例行公事的这场选举中，默茨却在第一轮投票中意外失利，引发多方担忧并震撼欧洲。后经联邦议院修改议事规则，这位保守派领导人才得以在当天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当选，令整个欧洲释然。此一事件暴露了这位保守党领袖及其与社民党组成的联盟在政治上的脆弱性。 当选后，莫茨面临着多重挑战。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长期生活在德国、深谙德国政治生活，并对国际事务颇有见解的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来谈谈她对本次德国大选及其意义的看法。天琪女士，你好。
刘芳女士，你好。
本次德国大选出人意料的一波三折，原本已成定局的胜利局面却险些丢失，您如何解读此一事件？
是这样的，德国的大选在二月底的时候结束了，那么基民盟呢在大选中胜出，所以呢由他的主席 Merz 跟社民党来谈判，他们就组成联合政府，并且呢各自在自己的党内推举各个部会的部长，最后呢临门一脚就是在联邦议会里面进行对总理的投票。联合党呢本来它是具有微弱的多数嘛，就是基民盟和社民党，他们是有328票，这次在议会里面投票只是走过场，应当一举通过的。那么对于这次政坛的这个意外，媒体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解释，主要的是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 Merz 他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今后治国理政呢会碰到很多的困难，警告他未来一定要有妥协和包容的这种精神来面对不同的意见。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这是民主制度的这种特性，政治家只忠于理念而并非忠于个人或者忠于一个领袖。莫茨作为政治领袖虽然有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但是从这第一次的议会投票没有通过的表现看来，德国政治家他们不是愚忠，他们不当 yes man 就是不当应声虫，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很不错的。那么第二轮投票通过，表示议员们虽然意见不同，但是还是能够顾全大局，在当今这个市局非常动荡，欧洲和德国面临挑战之际啊，大家愿意妥协，让这个新政府尽快的成立，担起责任，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赞许的。
莫茨在当选后的翌日便展开外访，到访的第一站是巴黎，您认为此举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由于美国的川普总统制造的这个世界乱局，欧洲面临了单独面对俄乌战争的这种困局，那么北约是不是会遭到美国退群，欧盟欧洲在川普这种摇摆关税的威胁之下呢正在等待和观望，种种的这些因素呢使得欧洲具有深切的危机感。德国上届政府在国际上的表现十分低调，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德国的经济三年以来进入负增长，这是战后从未有的衰落现象。如今有了新政府，而众所周知，原来束缚政府的那个所谓的债务刹车的这个法令呢，也已经解除。那么新政府可以放手借贷，他们的手中将有大量的资金来源，能放手一搏。所以呢，欧盟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是翘首以待，看柏林的新动向。那么德法两国是欧盟里面的大国，可以说是火车头了。虽然上届舒尔茨总理很腼腆，很被动，但是呢，数十年来，德法两国一向交好。莫茨呢，他当选数小时之后就开展外交攻势，第一站就是您说的到了巴黎，在5月7号的上午，他先跟马克龙总统在埃利舍宫会面，双方就关税、欧洲的安全防务、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商谈。当天的下午，莫茨就又去了波兰见了 Tusk 那个总理，因为波兰在俄乌战争是站在第一线，受到直接的冲击，那么德国呢对波兰在历史上的这种歉疚感也是始终存在的，两国之间有着纠结的这种情感。这一次呢，新总理莫茨第一时间到华沙去， 主要是跟波兰谈俄乌战争的未来布局和军事方面的继续合作。
德国新总理及其内阁在国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在国内外面临最大的挑战呢，我是这样看的，那莫斯在选前他就许诺要收紧这个移民政策，他在一月底二月初在议会里面提出了动议，要在德国的边境加强管制。这个动议呢，在国会中得到了极右翼的选项党的支持而通过，他因此呢就遭到非议，因为有人就害怕他，而且怀疑他是不是未来会跟这个极右的选项党合作。另外呢，德国这几年的经济下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官僚主义非常严重，还有国防安全问题，由于多年经费裁减，德国的国防和军力削弱倒退，俄乌战争爆发，这个问题尤其就凸显出来了。在欧洲一般我们都认为俄罗斯解决了乌克兰问题之后，他就要开始对付其他的国家，因此呢，安全防务就也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那么在国际问题上，与其前任相比，莫茨都有哪些不同之处？
欧盟是一个整体，因此呢，许多问题如移民、国防安全，还有经济社会问题，德国都不会自说自话，会跟欧洲的盟友同步商议，求取达到共识，齐头并进。即便是大西洋联盟跟美加等国，甚至亚洲国家，德国都会采取合作共赢的方针，这是跟川普那种目中无人、美国优先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德国上届政府实在是流年不利，因为2021年年底上位的社民党的舒尔茨总理呢，他那个时候组成的是一个三党联盟，刚刚接手政权不到三个月，俄乌战争就开打，让这个新政府措手不及，而且那个时候新冠疫情的那个震荡还没有结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天时。还有呢，三党联盟的政治结构，三个党互相争执不休，所以也没有人和，缺乏天时和人和，再加上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所以呢没有办法撑起局面来，德国整体开始下滑，在国际在欧盟都发挥不了原来领头羊的角色。我们现在再看看，就如上面所说的，多少年来政府的预算呢被这个所谓的债务刹车捆住了手脚，哪里都缺乏经费，现在一开禁，政府将贷款1000亿欧元，其中一半投入国防安全，另一半投入社会上的各种设施和投资，人们突然就看到了新的变革即将启动，所以人心感到振奋，欧盟的国家也期待德国能够在欧洲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再说莫茨他刚从波兰回来，正好赶上5月8日欧洲庆祝二战胜利80周年这个日子，这给欧洲各国有一种刷新历史同仇敌忾的气势。5月10号风尘仆仆的莫茨又会同这个英国首相 Steinmeier 和刚分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的总理图斯克这四国的首领呢，一同到乌克兰去跟这个泽连斯基会面，向他表示团结支持的意向，并且向普京发出警告，要求双方停火30天坐下来谈判，如果俄国拒绝的话他会遭到严惩。当然我个人估计普京不会让步的，他不会接受这种胁迫，但是即便如此，难得这个欧洲这些重要的国家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呢，这么一致的表示支持乌克兰，至少这可以压制一下俄罗斯因为获得习近平前来参加莫斯科所谓的卫国战争胜利80年跟欧洲的庆祝打擂台的这种气焰。上一届莫尔茨总理说我们不能让俄罗斯赢这场战争，那么新的总理莫茨在这个问题上是萧规曹随，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至于对那个反复无常的大西洋彼岸的川普，莫兹也跟他同了话， 提出了要共同解决关税的摩擦冲撞。因此呢，市局现在虽然很混乱，但是欧洲人开始警觉，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了，经贸秩序已经被颠覆，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化受到挑战。此时此刻，人们期盼有一个果断强有力的政府来挑起重担。这一周末次有一个很耀眼的开头，我们且看它的下一步。
最后请您谈谈末次当政之后的德国是否将会在对华立场上有所改变。
是的，在2023年就是两年以前，朔尔茨联合执政的政府呢，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对华战略文件。这是德国首次正式发布这样的策略性的政府公告，提出了对华的三种定位，就是经济上是竞争者，制度性是对手，应对全球问题他们是合作伙伴。其中他强调，德国对华的政策是和欧盟一致，而不是双边的。中国战略这个文件呢，表明德国应该在经济上采取对冲战略，避免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但是呢，在价值观和安全战略上则选择美国，在中欧关系方面选择和欧洲伙伴国家站在一起，在气候、国际组织改革等全球议题上与中美保持等距离。在德国政府看，中美关系走向敌对和中俄伙伴关系过于紧密，这个都是跟德国的安全利益不符。尤其是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深化发展，中俄关系的走向直接关乎到德国和欧洲的战略安全。川普 2.0 以来，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到大幅度的破坏，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趋于暧昧，对中国的态度更是雾里看花。所以呢，默茨政府未来对华政策也会随着欧洲改变，对美国持保留的态度，而积极地向中国方面伸出橄榄枝，寻求合作伙伴，并且放松制度性对手的叙事。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这是由夏荣主持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夏荣，即将于今晚5月13日拉开帷幕的2023年戛纳电影节，无论是从选片的丰富性，还是其美学和政治立场来看，都预示着这将是一届非凡的盛会。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导演在主竞赛单元首次占据主导地位。22部角逐金棕榈奖的影片中，有12部由女性执导，这一象征性的进步展示了世界影坛观念的演变。评审团主席朱丽叶·毕诺什赞扬这一趋势，为长期被边缘化的声音带来新的风气。最引人注目的女导演包括茱莉亚·迪库尔诺的《阿尔法》，一部未来主义的有机惊悚片，已被评论界称为内丧冲击。哈菲西亚·赫尔奇的《小妹妹》讲述了马赛北区青少年成长的苦乐参半的故事。日本导演早川千惠带着雷诺阿再次走红毯，这是一部关于艺术世代传承的沉思作品。除了女性作为焦点，对华人影坛而言，中国电影已经三年未能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在地缘政治紧张、审查控制加强以及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很少有中国电影能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中，毕赣的电影《狂野时代》出现在电影节最后一刻的惊喜名单之上，引起了热情和释然。毕赣以《路边野餐》获得第68届 洛加诺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地球最后的夜晚》曾入围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擅长非线性叙事和超现实的意象。这一次他带来了一部催眠式的科幻作品，由易烊千玺、舒淇领衔主演的《狂野时代》，描述了一个半意识状态的女人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中与一个机器人对话，讨论人类历史的片段。该片长达160分钟，将在当地时间5月22日晚22:15举行首映式。凭借的以长镜头和碎片化叙述为特色的美学风格，毕赣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影坛重要风格导演之一。毕赣之外，陈正道监制、周景豪执导、张子枫、马伊琍主演的悬疑电影《花样少女杀人事件》入围电影节平行单元中的导演双周，入围短片竞赛单元的《女孩》则由罗兆光和廖书涵联合编剧导演，延续了罗兆光对个体和命运的关注。今年戛纳主竞赛单元共有22部影片入围，其中几部作品已经在电影节的记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包括上述的迪库尔诺的《阿尔法》，继2021年金棕榈奖作品之后，这位法国导演继续模糊肉体、机器和身份之间的界限。佩德罗·科斯塔的《黑月亮》，这位葡萄牙导演拍摄了一部在安哥拉取景的暮色悲剧，一部节奏缓慢、雕塑般的电影，因其美学激进性而受到赞誉。毕赣的《狂野时代》除了备受期待的回归外，其形式上的大胆创新和对集体记忆的反思立即吸引了法国和国际评论家。安德烈亚·阿诺德的《现代爱情》，这位英国电影人通过近乎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探索开放式关系的曲折，一部既温柔又粗犷、感官丰富的电影。以及纳丁·拉巴基的《火祭》，这部在黎巴嫩拍摄的合唱式叙述，讲述了一个分裂家庭的故事，有望打动观众。拉巴基在戛纳已经广受赞誉，可能会带来惊喜。2025年戛纳电影节表明了世界电影正在变革，女性声音的坚定表达，通过毕赣代表的华语电影作者回归，以及那些不具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实验的电影，在戛纳你可以接触到当下最前沿的电影成果。放眼全球电影票房都面临挑战，但戛纳始终在提醒所有人，电影是造梦艺术，只要人类还存在，这种表达就要被尊重与传承。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感谢海燕的技术合作及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每天都会在同一个时间为您安排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每天的特别报道。下面请您收听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首相与世贸组织总干事谈，强调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美中贸易战暂休90天即将生效，未来几周两国会晤来达成更加实质性的协议。居在海牙的杜特尔特赢得家乡的市长，其阵营表现大超预期，因为阴谋论者将一团紫金说成是毒品栽赃法国总统之后，法国总统府出面辟谣。泽连斯基称他只会与普京见面，欧洲计划土耳其会谈之后促进特朗普兑现制裁的承诺。国际民航组织裁定俄罗斯应对2014年马航客机坠毁事件负责。马克龙七月将赴英国进行3天的国事访问。美国财长表示，美中经贸谈判并非从零开始，一切都摆在桌面上。贸易休战之后，中国已经取消对接收波音飞机的禁令。
路透社指，即使中美会谈有进展，中方也不会取消稀土出口的管制。日本陆自将首次与韩国海军陆战队开展联合训练，中国万吨级军舰停靠海军基地，参加中国和柬埔寨的联合演习。国安附属条例刊宪生效，列六禁地，披露侦查最高囚禁七年。法国著名影星德巴蒂约今天被判18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他已经提出上诉。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2025年5月13号星期二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哈亚娜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巴黎，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明天的节目时间再会。